让我们以感恩的心
一起到主前感谢他。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眷顾周翔的爱，谢谢你把我从罪恶的深渊中救拔出来，把我放在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让我在你的爱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主耶稣，我们愿意，我们多么多么愿意用我们全部的心来爱你，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承受你创造我们在我们生命中你的命定。请看，我们都来到你的跟前，为了承行你的旨意，你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显示，你在我们头上赋油，派遣我们完成你的召教，你把见证的话放在你召教的仆人们的心中口中，来传讲你的真道。我们都要将你真理的话深深地保守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步履前的灵灯。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打开圣咏112篇的第一节，凡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敬畏上主就会把上主的话当作话。你召叫我先寻求你的国和你天国的义德，我们敬畏他就这样做。你召叫我要把十一献给你，我们敬畏他我们就会这样做。当我们敬畏他时，我们会照他的话生活，这样的人真是有福。喜欢他诫命的人真是有福，我们非常喜欢他的诫命。这样的人，他的子孙在世上必要强盛，义人的后代必要受到赞颂。经上说，天主祝福义人的后裔是直到千代，就是一代一代的去承受天主赐给义人的福分。就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爱主的义人，你们都知道，就是陈章的爸爸以及陈章的妈妈，他们非常爱主，他们的后裔我认识很多位，都是满了主满满的恩宠，是真正有福的人。今天下午在这里我见到陈章的母亲，她就跟我分享在她一生岁月里诉说不完的一件又一件天主的恩惠，一件又一件天主的恩惠。她说她听到了见证，她就想到了主在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真的，这是千代都要蒙恩的，不单单是在我们这一代什么都不缺，直到千代直到万代，天主的祝福都在我们中。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的见证人。我们今天是新的这一代，陈章弟兄，我们鼓掌欢迎他来见证天主在他们生命中美好的作为。
谢谢小平弟兄，我妈妈就在后面哦，给他个掌声。哎呀，我相信在这里的教堂的兄弟姐妹都认识我妈妈哦，都认识我妈妈。那么非常感谢主，因为他的祝福就在我的家族里面的祝福。然后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他爱主，然后他时常的侍奉主，给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么我在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1987年我开始工作，那么我是个化学师。那么在整个工作里面，最近我也刚刚放下了这个工作，就在2017年就30年的工作我放下了，然后我就全职的去侍奉主。那么这一个过程，这30年，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30年是怎么过的，这30年是怎么过的。我们翻开圣咏第62篇第6到第8，如果你没带圣经来，我也把它打上去了。我的灵魂啊，你要安息在天主内，因为我的期望全是由他而来，只有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救星，他是我的堡垒，我绝不自摇庆。我的救恩，我的光荣全在于天主，我的堡垒，我的护卫全基于天主。当我们的心是在主内安息的，我们是不怕的。那么记得我在大学4年我读化学的，第4年那么要毕业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我的同学们都开始找工作，然后又有很多人找到工作。我那个时候说我说没关系，主有他的时间。所以毕业过后我就申请工作，然后这是第一份正式的工作。那么我去到就遇到了我的第一位老板，那非常和谐的温和的一个老板。然后他 interview 我的时候，然后他说不错，我需要像你这样的人，那么你认为我应该给你多少的薪水？哇，这个是很难答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你刚刚毕业，你没有经验。那么说随便啦，那个时候是1987年。然后他说我给你500块钱可以吗？我就吞了一口气，天哪，500块钱怎么过？我说就照你的意思吧，我相信天主有他的安排。后来那老板就笑笑了。然后过后不久我得到了那封信，你可以来去看医生了，就是我们要工作叫 medical checkup 嘛。那我去做了，然后发觉到我眼睛有一些 partially 就是 colorblind， 就是我看红色跟棕色 chocolate 色是有问题的。因为有时在那个吐巴拉的时候，我们说在snooker 的时候我分不清有一个棕色跟红色的。然后那医生说你有 partial colorblind。 然后我就拿回去给那个秘书，我老板的秘书，那老板秘书说这不可以嘞，因为我们的公司呢是做仿制化学的，就是说你的衣服啊有黄色红色啊，这都是要染料的。他说我们的公司是做这样的，怎么可以呢？我就扔了，我说糟糕了怎么办。他说没关系，我就问那个厂长，那厂长看了不可以了，这样不可以了。我就更害怕了。可是那个秘书好彩，那个秘书不错，他说没关系，我就拿给那个老板 interview 的老板，那个老板拿了没问题，可以可以这个人没问题partial 嘛，他不是全部 colorblind 嘛，不是问题。那么他就立刻的就接了我。这一踏进去就踏了30年。那么这30年也真的感谢主，我相信这是他的安排。我相信主把我们放在每个地方都有他的美意的存在。那从1987年开始，那么可以放一放那个我的工厂的照片吧。所以你看看那个名字叫 Texchem， 它是 Textile Chemical， 如果你会英文的话就是 Textile Chemical。 就是说我的大老板呢，他是个日本人，他来到马来西亚，然后1973年他来到马来西亚，他开始了这间公司，就是第一间公司 Textile Chemical， 就是仿制化学。为什么这个强调这个名字，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这是他第一间公司，那么那个日本老板是一个总公司的老板，可能你们也知道 Techscam 这个公司，如果你有吃 Sushi King 对不对，他也是其中的一间公司。然后如果你有买蚊香，以前就是那个向王蚊香 Fumakila 也是以前我们的其中的一间公司，所以这是个非常大的集团。然后那个 interview 我的那个老板，然后他是属于一间只是这 textile Techscam Malaysia。 那么我开始是从一个化学师开始，然后做了30年，然后就从一个化学师慢慢的被提升，一直到我要退休的时候呢是管理整个工厂的。然后在这经验里面有4个不同样的老板，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大老板，所以一共是5个老板。第一个老板呢，他给我非常大的安全感，我非常感谢主，因为我刚刚出来工作必须要一个很好的环境，那么一个很好的领袖来带领我。那么这个老板呢就非常的他很喜欢唱歌他又非常温和，然后他讲话也非常的舒服，那么我就跟他配合得很好。然后我进了公司呢第二年1988年，也就是我们公司15周年纪念，我天主非常的爱我，他给了我写歌的那个能力，那么就特别的写了一首歌给我这个公司。然后这个老板他非常好，他不会说诶因为我写了歌所以说没有用，没有，他也喜欢唱歌的人，他说好啊不错啊，你可以拿给那个日本老板看看吧。那个日本老板也喜欢听歌的人哦，他也是 orchestra， 他也是很喜欢听歌的，我就拿给他。想一想哦，你做工1年过后去见这个大老板哦，所以进去的时候我就用那个以前的是那个卡带的，然后他听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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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can， 他就这样说可以，他就接受了这首歌成为我们公司的主题歌，15周年纪念的时候就用这首歌。所以感谢，就在那个时候我跟这个大老板又有很好的连接，所以那老板看得起我，他说不错，这个人不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这个人可以在这个公司飞上去了，对不对？大老板也认识你，二老板也认识你，所以应该是一帆风顺了，步步青云我们说。然后就在这个时候非常高兴，可是做工了5年过后，就是1988年我跟宝晶结婚，那5年过后呢我们有了一个孩子，那可是那孩子只来了3天他就离开了。他的离开给我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前我觉得哎呀这样顺顺利利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人，那么以后无忧无虑了可是这个时候我立刻改变了，我知道生命不是这样的，不是为了钱，圣经里面很清楚，你可以侍奉钱或者是天主，那么我就选择了天主。那个孩子离开的故事是非常长，你们可以上 YouTube 去听我们的分享。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生命就开始改变，所以我愿意全心的侍奉上主，就说有机会我都愿意去服务。所以1993年我和宝清就开始了那个婚前恳谈会，就帮助就是准备结婚的青年。然后很多时候人家就问你有那个时间吗？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吗？我说可以的，我相信的，如果主拣选了我们做这件事情，他一定为我们安排的。那么钱方面怎么样？我说没问题，我办公的时候我就好好的做工，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这样就这样的，而我们就开始了那个课程，所以一切都非常顺利。然后很快的，我那个第一个老板就在1994年他退休，又换了第二个老板，哦，这个老板更好，他是非常的能够接受人，非常有智慧的一个老板，然后他给了我很大的肯定，很大的方向，然后很目标。然后那个时候开始侍奉的时候，要花很多时间，然后有时候要到国外去找一些顾客啊等等。那么通常呢我们是坐飞机去嘛，通常呢我 我们公司的老板们都是在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坐飞机，星期一就开始工作的。我呢是星期一才飞的那个人，去到那边第一天就没有了，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我一定要回的。那老板说，你去做什么，几天而已，你应该早点去然后迟一点回，用你的 weekend 来飞吧，他这么说。我说不能，星期日要去弥撒啊，星期六要跟家人在一起，所以星期六星期天是我跟家人跟天父的时间，所以不能。他也没办法，他说好了就不管了，最主要是有业绩嘛，什么做工一定要有业绩。所以就非常的感恩主就这样的带领我。那可是来到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然后也遇到了校兵，校兵也邀请了我们去做啊海外的服传，到别的地方去服传。我们都愿意了，我们回应了天主的召叫。然后天主他安排是美好的。那个时候我就担心了，哎，工作怎么办？然后开始有点埋怨了，就是说我埋怨什么？我埋怨那些贸易公司，因为他们负责我们的产品。我们说，哎呀，这么你们不能表现，哎，公司差不多要亏本了，你们快点努力。我这么去埋怨他们。可是后来我这位有智慧的老板说，你不要埋怨，你试试看吧，想办法吧，啊，让你们你找一些新的东西去做吧。那么我就祈祷了，我说主啊，如果你要我侍奉的话，你要让我在别人面前是能够光荣你的话，请你安排。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很巧妙的2002年，那个时候呢，如果你是穿 cotton 的衣服，就是全棉的衣服的话，你要长袖的话，你知道你的衣服一洗就皱纹的，对不对？它会皱的，你晒了皱纹，所以你要烫。我记得我妈妈他们呢，我们的校服是 cotton 的全棉的，所以洗了以后它就要放浆，然后烫衣啊，烫才会平的。这是问题来的，对所有的做妈妈的或者是做太太的，这是个问题来的。如果你丈夫每天穿 cotton 的衣服，那是头痛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突然间整个市场都开始有一种叫全棉免烫衬衫，就说你的衣服洗了以后不需要烫，然后挂起来就可以平滑的这种衣服。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做纺织化学的，所以我在问有没有这个机会啊。然后突然间很奇妙的有一个人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哎，你认识我吗？我说不大认识。他说刚好他是负责技术的，他说我去了一间新的公司， OK， 那么那间公司呢需要啊，就是能够配合的，然后能够做出这样的衣服的，你能够吗？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技术。所以他这么说了以后，立刻在我脑海中有很多东西出现了，就圣神的带领里面看到，诶，我们是可以这么做的，可是怎么样都没有这个技术。然后那个人就说没关系，我的老板说可以来我们这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研究怎么去发明这个东西。我说好啊。然后他们的公司是在中国，然后就去了，然后也明白了他们所需要的。可是我们这间工厂呢，它没有这个重要的一个化学成分，啊，我们有的呢，是因为那个formaldehyde，就是说你甲醛，如果你知道甲醛对人体不好的，所以它太高了，我们的产品的甲醛太高了，所以需要一个产品，它的甲醛很低，就是在75以下的，75ppm 以下的，那么我就说，主啊，求你带领吧，没有这个产品。你甚至有这个技术能够把衣服做好，可是对人体的健康是有危险的。那我就祈祷了，很奇妙的，我们就找到了一间公司在英国，它刚好有这个产品。你们知道这间英国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吗？谁可以猜到的吗？ Texcam， 天哪， 真的是叫 Textchem 啊 ，Textile Chemical。那我就去见他的时候，哎，这么你取这个名字？他说，哦，这个世界只有三间，一间在马来西亚，一间在 UK， 就是我们这个老板也是从他的岳父那边继承这个公司的。他说，这是我岳父给的名字，就是 Textile Chemical 嘛，他们也是做这样的，所以他也放 Textchem。另外一间在非洲。所以非洲是没有这个产品，就英国这间公司有产品。我说好，我们就合作。所以我们是 Textchem Malaysia 跟 Textchem UK 合作，开玩笑，国际技术交流哈。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了这一个产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公司就能够因为这些产品，那么慢慢的，哦，生意就上来了。所以就天主的祝福就满满了，一直到我退休过后，2017年来到今天已经2023年，这个产品还在卖啊！哦，如果你去到美国或是这里吧，这里很少，尤其是美国，每一个人的衣服就是全棉免烫的，多数都是用我们的产品。所以非常感谢主，这个产品从2002年一直开始到现在，它还在，直到我离开，那个祝福还在，这是天主的满满的祝福。然后呢，后来就在2009年到2010年，我就换了另外一个老板。然后这个老板呢就不一样了，他就非常细心，然后他做事情非常的计较。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都心在问天主啊，你几时叫我出来全职的来侍奉你？我的心很早都想，我要全职侍奉你，我要放下我的工作。可是主没有声音，他没有说可以，因为我是依靠主，我相信主，因为我知道如果是他的意思，他一定会安排。所以就在问几时，我在问几时，我一直在问。我以为2000年那个时候就啊，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好好的就放下我的工作，全职的到海外传福音。可是没有，天主的声音没有。然后就在那个2009年开始，哎，有一个声音说，哎，差不多了，也感觉到了，因为环境在辨别的是环境是一个因素来的。然后就这样的，一直到2015年。然后这个老板来了，第三个老板来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很小心，他做事情非常小心，尤其是在2009年到2010年那个时候经济不景气。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刚好被邀请要到中国去做福传去分享。然后他就说这个假期呢，这个 holiday 我不能够批准，因为这个时候经济不好，你应该留在公司好好的去想，去怎么样让公司渡过难关。这个时候有两个选择，你是听地上的老板还是听天上的老板？那我祈祷了，然后我告诉他，我说这件事情是天上的老板说的，我要去。他说他一直跟我争辩哦，那个时候我的position 也是很高了，我是 general manager 的，那个时候我争辩。后来我说没关系，我可以去，我愿意去，因为这是被召叫的。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好，你自己负责了，我不管你了。我说谢谢你，我说谢谢你。那么去了回来没有问题，公司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有这个新的产品嘛，所以一切都顺利的。所以他也头痛啊，他说这个人真的很辛苦，他不能控制，因为这个第三个老板要控制人。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有招教了，就是在差不多2015年那个时候，就说诶，主说我55岁有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告诉我说55岁可以退休了。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的 position 也高了，就是我的职位也高了，所以需要向大老板，就是那个日本老板说我要离开，所以叫他准备找一个人来代替我。然后他也安排了，一切都安排了，准备我的离开了。那你知道马来西亚在2016年说你60岁 才可以退休，才是退休年龄啊！天哪，如果我55岁退休的话，那叫提早退休啊！那个时候，老板就问了：“你真的要离开吗？是时候你离开吗？你做了30年，你关着眼睛，另外5年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啊，因为真的这30年里面，公司的那里我都懂了哈，每个地方然后公司怎么生产都不是问题，过5年是没问题的。那个时候我就问了，这是个辨别的时刻。那么我就问了，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圣咏就出来了，我们看一看吧。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圣咏。那么曾经也看过这个圣咏，可是就在那个时候，这个圣咏一直在打动我。他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救我脱离灾祸，你拯救我的喜乐，常环绕着我。”然后接下来，如果你看圣咏的话，这个时候是挂虎的，是天主亲自告诉你的话。他说：“我教导你，只是你应走的正道，双眼注视你，亲自做你的向导。”就是说主说，我看到主说不用怕，你放下你的工作，你好好的跟着我，我会带领你亲自他说亲自指示你。最重要的那一句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双眼注视着你，他会注视着我接下来的道路，所以亲自带领你要走的路。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感动是很强的，我就告诉那个老板，是我要离开了，是时候我要放下我的工作。所以2016年非常奇妙的又来了第四位老板，就跟第三位老板也退休了，就来了个第四个老板。那个老板就是跟我同样时间进去了这间公司的，然后他说：“哈，你要离开了，你确定？”我说：“是的。”而我的感动是这样。好，那么因为他是好像是朋友的了，这个老板他就特别的安排，就是说给我很光荣的离开了这间公司啊，光荣的意思也包括了一些奖金啊，一些等等，他都为我安排好了。因为我们公司是做了30年，我们有特别奖金的，所以他也给了我这些奖金，也不是因为我要早离开所以扣啊，会拿掉我的奖金等等，没有，他完全的安排好，让我光荣的离开这个公司。然后今年是2023年，我应该是在，如果我做到60岁，应该是在去年离开。所以我再回头看，天哪 MCO 啊，那个时候如果我留下来的话惨了，真的，那个时候公司是关了，关闭的，不能开工的，那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业绩一定是不行的。所以在我在的时候，那个业绩没有一年就会掉会变红，没有，主的祝福，主的同在一直跟我们。30年过后，今天公司我回去看的时候，他已经慢慢的亏本了，慢慢的进入了非常危险的时期。所以非常感谢主，所以回应了主，知道主的意思的话，我们能够感觉到主在带领着每一步。然后天主他爱我，他给了我那个写歌的那个能力。那么其实这两首刚才我讲的圣咏是有歌的，那么今天我只唱那个第一首那个第一首，灵魂安息在天主内，我们就看这个。那么我以这首歌来感谢我们的主，光荣他。那只要我把我的灵魂安息在天主内，那么把我的期望，就接下来我的生活是怎么样，我都完全由他来掌管，由他来带领，因为我相信他是我的磐石。耶稣就是那个磐石，是救我的那个磐石，在他踏在他的那个磐石上，我不会受到任何的危险。那我在还没有结束唱这首歌的时候，又给我想到一件很大的事，就是我的大老板 跟我大老板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就差不多2012、2013的时候，他叫我进来公司，他说你来，我想请你做一件事情。哇，天哪，大老板叫你做事情不错啊。他说你去找一找这个 HR manager HR director， 看看他有什么问题，看看他有什么毛病，那么过后你来找我告诉我。意思是什么？他叫我做那个去 dog project 啊，如果你懂得广东话的话，就是找别人的麻烦，找别人的问题，然后做小人报告他。哇，他说你回去然后过后来告诉我啊。我就离开。当我离开那个离开他房间的时候，我心里是挣扎的。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那个老板怎么看我？啊，如果我做了，那个老板又怎么看我？对不对？那么我祈祷了，我知道这件事不易的事。所以第二天我去找他的时候，我告诉他，这是不道德的事。我不希望别人这样对待我，所以我也不希望这样的对待他。但我一讲到这是不道德，是不 ethic 的，不道德的时候，他眼睛开了一下，因为他是大老板哦。他说：“OK，understand。”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了，他已经知道我是基督徒的。所以我在离开的时候，我说我离开是因为我要做家庭事工，就是说特别为家庭而服务。他祝福我，他说 go ahead， 他就放了我，就是说他不会阻挡我，他就允许我，因为他知道这是天主的召教。所以那件事情真的，在那个晚上我在挣扎的时候，真的主在带领，真的这是不义的事情，我们不能做。好，我就来唱这一首歌吧。
我的灵魂，你只安息在天主内，因为我的期望全是由他而来，只有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救星，他是我的堡垒，我却不知摇起。我的救恩，我的光荣，全在于天。我的堡垒，我的护卫，全基于天主。
愿一切光荣都归我们的主。我把这个时间交给孝平弟兄。
让我们再热切的鼓掌，谢谢陈章弟兄的见证。天主想的超过我们自己想的，就像天离地有多么高，他的思维他的行径超过我们的也有多么高。让我们打开圣咏127篇的第一节，若不是上主兴工建屋，建筑的人是徒然劳苦，若不是上主在护守城堡，守城的人白白警醒护守。我们可以昼夜劳苦却不得吃食，毫无收获。主只要一句话，滑向深处捕鱼，就满载而归。主他赐下的话是生命，是光，是祝福。他使得我们在他的保守中，就如同陈章刚才唱出的圣咏62篇第6节，我的灵魂你只安息在天主内。事实上只有天主是我们灵魂可以安息之所， 你要把你的希望摆在金钱，没有安息；摆在很好的退休制度，糟了，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你会多得什么吗？天主都知道，因为我的期望全是由他而来，他给我们的期望会带给我们很深的盼望、满足，往那个方向。他给我们的期望就是一定会让我们进入。哥罗森书第一章27节，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我们是有得光荣的希望，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安息在他的爱内，他给我们那生命的期望。只有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救星。这磐石是不动摇的，不改变的，是全能的。在我们需要他时，他就显示他的作为。他是我的堡垒，我绝不致摇请。我们不会变来变去，这世上和世上的一切真的会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唯有他是永恒不变的，天地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他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就让我们也能够安息在他的话内，不致摇请。我的救恩，我的光荣，全在于天主。我的堡垒，我的护卫，全基于天主。这样的人真是有福的，这样的人他为你所安排的比你自己想的更好。可能很难进入的公司，他为你开门了，没关系，纵使看颜色有一点问题，可以是很大的问题，失掉工作，也可以变成这个公司很高的位置，有很多眼睛很好的手下帮你看。他可以做到一切他要做的，而他给我们很大的恩惠，就是有一个活着宝贝，是主赐给陈章的，就是他的宝琴，很宝贝的，这是一个很可贵的，就是他们在一起做主召叫他们做的事，主喜欢我们同心合意的去承受主召叫我们做的事。我认识他们时，看到他们时，是他们两个一起带赞美敬拜，是一起有弹琴的，有赞美敬拜的，很和谐的带着赞美敬拜。我也看到他们一个见证了，下一个又见证，是越来越强，不是在比谁的见证好，而是让天主的好经由两个见证人就更清晰的表达。我这一次还看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状况，一个吹长号角，一个吹短号角，这是我原来不知道的。我知道号角是天主在末后世代要赐下的属灵的兵器，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职分，吹他的号角。而这两个人一起吹，意思又不一样，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主召叫他们一起做婚姻的辅导，这是很好的。一个做又要照顾男的，又照顾女的，有时男的体会女的就是隔了一层，女的体会男的也隔了一层。当两个人同心合意，一同去照顾一男一女，这真是天主奇妙的安排。那么我们听了陈章的弟兄，你们想听他的宝琴要为主做的见证吗？想不想？我们鼓掌欢迎宝琴姐妹来见证就在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感谢赞美主，能够站在我认识，可以说是大部分都认识的弟兄姐妹们的前面哈，为主做见证。首先呢， 我愿意以这个圣咏145篇一到第二节，我的天主君王，我要颂扬你，歌颂你的名，世世代代不止。我要歌颂主，是因为当我的生命有了主的掌管时，真的是生活越来越好，不是那一种活在荣华富贵中的好，而是活在平安喜乐、心安理得上。我还记得当我不认识主时，当我还是一个外教友时，在我的认知中，我们做错事是错或者对，但是呢，罪、犯罪这两个字呢，就不会在我的认知里面，因为我看不到罪，所以当我还是一个外教友时，我知道这是错的事，可是我还是会去做。但是当我灵洗接受主成为我生命的救主，然后当我愿意把我自己放在主的掌管中时，罪这个字呢，我开始知道，我知道我分辨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什么是罪而是让天主不喜悦的。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善意的谎言，很多时候以为说我说一说一个善意的谎言是不会，是为了让对方不会受到伤害，所以这个善意的谎言就是常常会在我的生活中面对人中出现。可是当我生命中有了主的亮光时，这一个善意的谎言我知道是不可以的，因为谎言就是谎言，撒谎就是撒旦最喜欢的武器。所以当我知道这个是天主不喜悦的罪时，我开始停止了这个善意的谎言这个行为。所以在当我知道什么是罪的时候，很感谢主，当我常在软弱中，我都懂得如何的去认罪悔改，所以我的心是坦然的，我的心是自由的。在圣咏65篇12节说，你的慈惠使年岁丰收，你的脚步常地流自由。活在主的掌管中，内心常是怀着感恩，因为每一件事的发生，回头看时，我都看到主是满满的祝福在每一件事件的发生。所以这一个主的恩典呢，它就像自由一样，常是生活中的润滑剂。即使在不顺利的环境中，主的慈惠常常同在。 我还记得在开始 MCO 的两个星期前，我们租下了一个办公楼做教课和咨询用。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有 MCO 的到来，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很兴奋，很用心的去布置这个中心。当我们把它布置了一切都就绪之后，就准备着使用的时候， MCO 来了，完全封锁。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我就想，主，这是你的旨意吗？我们住了这个楼，然后就发生了这个事件，然后我们完全不能使用，也不能够教课。所以我的心说，主，我们做错了吗？我就一直在问。可是主永远是我们的主，当我们依靠他时，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一切交托给他时，他必定会引领我们。虽然这个中心在两年多没有得用，然后我们的物租还是一直要给，可是主呢，让我们永远不会缺少，因为在天主在还没有让这个管制行动令开始前的两三年里面，主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切。所以即使那一个时期我们没有任何的收入，但是我们不缺少，因为主早就看到这一切，他早就预先为我们准备了。所以很感谢主哦，因为主的引领，因为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走下去。可是呢，就在我们今年更新了这个合同之后，我们楼下的那个安亲班就好几次要我们让这个中心给他们，他们要扩展他们的安亲班，可是我们都拒绝了。在我们拒绝了应该是两三次吧，因为他是通过这个物主来叫我们让给他，我们拒绝。最后呢，他动用了物主的的权利，所以物主就说，哦，我不能够租给你们了，因为我要租给楼下的。然后我就打电话，我问物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不租给我们。这个物主说，非常对不起，其实我很满意你们帮我照顾的这个办公室照顾得很好。然后他说，可是楼下的安亲班会更需要，所以我不能够租给你们。然后他就问说，你们想要再租哪里的？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们有蛮重的一些椅子啊、厨啊之类，所以要从三楼搬下去，这个年龄的高度哦，水灵，所以真的是有点困难。然后我就说，那你 帮我们看留意一下附近的，就是我们这个 area 这个地区的办公楼吧。他说好的，我让我弟弟帮你注意。可是他要求我们最好尽快搬，因为楼下要用。但是呢，天主他真的很好。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问，当我问到第一间的时候，那一间就有一个冷气，然后就没有任何东西，就是空的。之前我们租的就是整间有冷气，然后有两个房，所以我们就能够用来做咨询室，而且又有冷气，所有的一切都很好。然后这一间就没有，然后我就说好吧，如果我要我会联络你，然后我们就商量了。之后我通过一位朋友，然后他寄上了一个广告给我，那一个办公楼。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打电话，其实之前我就祈祷，我说天主，我们要的是要两个房间，然后一个厅而已，然后最好整间都有冷气装置好，我们就不用浪费钱了，然后去弄这一些。就在我打电话给这一个新的一间办公室的时候，然后我就了解到他呢真的有两个房间，然后有一个客厅，然后整间都有了冷气，我们根本都不需要去装置，我们只需要去弄干净，然后打扫，然后放一些布置就好了，就没有像之前这样要太多的工作。所以很感谢天主，即使天主呢从一个我们原本有了的，后来又给了我们另外一个，这个中心呢真的是比之前大很多，而且能够容纳更多的人，然后又很，我的眼中是看了很美啦，所以我们很感恩天主，因为天主有为我们准备，为爱他的人准备的哈，永远是最好的，也是我们永远不会想到的。他往往就是让我们很惊喜的，所以其实，在天主里面，只要我们愿意寻找他，他就必会给我们找到他。我还记得当这个讲习会的日期定下之后，我们其实已经有了另外一个节目，那是 Choice 的节目，我们答应要在这个日期帮助他们。然后当子申定下这个日期的时候，我说哦，不用紧，我说没关系，如果天主真的要我们参加的话，他一定会想办法，所以就交给天主。所以真的天主真的很好，他回应了我的心所愿。所以那个Choice 的神师呢，因为记错了日期，所以就不能够在这个日期里面进行这个 choice。 我说啊，阿肋路亚，真好，我说天主真好，我说我们可以参与了。所以你看主，只要你寻求他，他必定不会让你失望。你知道吗，我们的家有六个房间，但是呢 只有一个房间是我最喜欢去的，那就是我的祈祷室。每一次当我坐在那儿，我都会和天主啊有一个很密切的来往，所以我很喜欢坐在我的祈祷室，因为这个祈祷室是天主真的给我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我之前的那个工作呢，我是教下午班的，所以早上11点多呢，我就要准备去上学，所以在11点多之前呢，都是我和天主沟通的时刻。可是呢，当有些时候和天主太过深入的那一个交流时，那个闹钟响，然后你就必须要去工作，然后那个心呢就觉得卡卡的，很不甘愿。然后当陈章准备要放下这个地上的工作时，然后我也问主，我说他放下了，你说我要不要放下？人在祈祷中我是有那个感动，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要和我的丈夫并肩前行，我必须要给予他更大的支持。虽然我的老板有问我，他说你的工作只是拜六礼拜而已吗？拜一到拜五你都能够来上班的。我说不能，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要出外播，所以 weekday 我也是不能够，所以我就辞职了，一直到今天。然后我很感恩，在放下了这个工作之后呢，我可以无拘无束，然后有更长的时间，更多的时间坐在天主前，做到我够了我才出来。所以感谢天主，他在我的生命中一路上的指引。我最喜欢的一篇圣咏就是37篇4到5，他说你只管在上主内喜欢，他必满全你的意愿，将你的行径委托于上主，寄望于他，他必使之成就。我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纵然富裕，他的生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内心的平安才是最重要，走在主的道路上才是我所要寻求的。感谢赞美主，愿光荣归于主。把时间交给苏大哥，
我们再一次热烈的鼓掌，谢谢宝琴姐妹的见证。主的话是真实的，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我们及时的救恩。让我们再打开圣咏37篇第4节，你只管在上主内喜欢。我们的喜欢是在主内，在主内的我们必定是欢喜的，他必满全你心的意愿。当我们亲近主，在主的爱内安息，他会把我们该有的希望、盼望、渴望向我们启示。他愿意我们有的就成为我们心中的意愿，我们把自己的行径委托于他，寄望于他，他必使之成就。他要给我们的他先启示了，我们带着盼望祈求了， 他就带我们进入，他必使你的义德如光出现。义就是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这一个关系不是在黑暗中，这个关系不是完完全全看不见的，而是会显示出来，是被看见的。我们跟他之间义的关系，他必使你的仁义如日中天。义人的道路就像黎明的曙光，越行越亮，越行越亮，直到中午，就是最大的光照着我们，是停在那里，就是越来越光亮，到达正午，我们领受了更多的光，就不太喜欢过去的旧人所渴望的，所渴望的是他愿意给我们的盼望，是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我们深深的渴望他必满全我们的心愿。主也把很多他给我的渴望摆在我的心中。有一次主借着经上的一句话很感动我，就是若书二记，若书二记的24章的14节，你们应当敬畏上主，诚心敬意的侍奉他。若书二鼓励以色列子民要敬畏上主，诚心的敬意的侍奉他。他继续说，在第17节，至于我和我的家族，我们一定要侍奉上主。我也知道侍奉上主必须上主召教，他召教我，我才能侍奉他。他召教了宝琴，召教了陈章，他们就可以回应去侍奉他。至于我和我的家族，我也盼望我家中的人都是侍奉他的。我也只能祈求主真的满全我的心愿，让我的妻子、我的两个女儿、我们家中的人都侍奉他。现在我已经有一个半岁大的孙女，也是包括在我祈求里面，有一天她也要侍奉他。非常非常感谢主，他满全了我的心愿，他亲自感动了艾琳，改变他的生命，也给了他这盼望。我们就鼓掌欢迎我的第二个女儿苏艾琳姐妹来见证主在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感谢赞美主，可以站在这个很恩宠的地方，也有很恩宠的这个帮助我，不是像这样子跟你们讲话。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可以打开圣经到马拉基书先知书第3章第7节。今天在读的时候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这说哦，第三章第七节，他说我是用英文读，我会先用英文读，再会用中文来讲。Return to me and I will return to you, says the Lord of hosts. But you say, how shall we return? 所以就这是描述了这些人，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跟主的来往都已经变很远很远了，才需要转回。他们就说怎么转回，他说就是在第10节，他说要十一奉献，这是怎么转，就是转把你的生命转回主到那边。所以我在想这个时候，在想这个时候，我就是觉得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因为我们重生得救的这一刻，就是我们把我们全部的生命给主。我们不认识主的、不爱主的、不是基督徒的人，都有一个偶像。爸爸也常常这样子讲，就是王神父讲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偶像。很多人的偶像是钱，所以才会在马窦福音的第6章24节说：“你不能侍奉主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对不对？所以主他要我们给他 就是要给他十一奉献，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很，就是一个基础，是一个开始。所以我在想，这个对我来讲真的感谢主，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侍奉主的，我从小就知道，一开始工作就要十一奉献。感谢主。所以我高中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暑假会工作啊，就是一点，就是帮助小孩的实习，因为我功课很好。可是我真正的工作不是，我是到26岁才有第一个工作，因为我们在美国是，像我知道这边是像英国一样要学学医的话，在这边，在美国是四年的大学，在四年的医学院。所以我是毕业高中以后四年大学五年医学院，我毕业了。哎，我这个加了一年是一个主给我的恩宠，去做怎么讲 investigation 中 research 研究，做研究，感谢主。所以我这一些年来，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是20岁时候开始工作，所以都已经知道要十一奉献。我也感谢主，我高中的时候我在帮助小孩补习班也会，因为都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基础，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一次我记得，就是我都已经会开始，就是很有趣。我那个时候我也是刚刚像爸爸第一讲有讲，有的时候是不是你怎么讲，很小气，还是很小气跟那个怎么讲，哦，也不是大方，可是就是如果你要就是不要浪费钱跟小气的之间，可能很细的，就是自己心可以知道是哪一回事。节省。所以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十一奉献是到，就是如果我那一个月我的薪水是1111块，我会点一，我会给111块点一，就是很，就是像讨价还价一样，就是这样子。是，可是所以这个不是，就是像爸爸也讲了，就是你要给的话是要全部你的心大方的给主。我们可以看，他真的只是要十分之一吗？真正只是这，因为我就在默想这个的时候，真的不是，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开始。可是主要的是一个全心，就是他要我们的全心、全灵、全意来爱他。所以这不是百分之百吗？所以主开始跟我讲这个时候，因为我开始十一奉献就是很早就开始。可是有一次我是去一个讲习会，就像这样子的讲习会，就我记得很深，就是记得的很清楚。那个时候我就是有一个感动，我要比，因为在圣经也有讲有不同的给， there's almsgiving 就是给穷人，也有十一奉献就是 tithing， 有很多不同的就是给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有一个，也在我的心里，我觉得我应该给多一点，我想要给多一点。所以我在厕所的时候，我记得在厕所里我说，好主，我要给这么多。他说，我就很清楚听到他说，如果我想要你给我再加一个零的话，你愿意给吗？所以这个是都已经比我十一奉献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哦哇，我好，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对我来讲也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少，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说好，可以，主，我愿意。所以我们可以想，主真的是只要我们的钱吗？不是，他要我们的全心全意全灵来爱他，来爱他。为什么呢？我在默想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去洛安一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九节，答案就在那里，就是那边说 We love him because he first loved us， 我们爱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先爱了我， 我们，可是他爱我们的程度是到哪一个程度呢？他只是你十分，就是百分之百，哦，百分之百的罪都赦免，还是只是十分之一？对不起你，十分之九的罪名还在你身上，是这样子吗？他不是，我们圣经说从东离西这么远，他把我们的罪赎这么远。所以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三十二节，我先用英文读。我觉得来马来西亚我有这个像保禄的体会，他说他去罗马像罗马人，他去希腊像希腊人，我来马来西亚我可以用英文读，你们都听得懂，感谢赞美主，我像马来西亚人，感谢主。He who did not withhold or spare even his own son, but gave him up for us, will he not also with him freely and graciously give us all other things? 就是我们的主，爱我们的这一位主，他给我们的是百分之百，就是他都已经给我们他的独生子，就也是洛安第三节第十六，三章第十六节写的，就是他都已经给我们百分之百他的儿子耶稣当我们的羔羊，当我们的赎罪的，就是我们可以认识阿爸父进到天堂的那一位主耶稣。所以这边说他是不是如果给我们耶稣他别的都不给的吗？不是，是因为主耶稣这是对最大的礼物，他什么都别的也要给我们。所以我可以讲，我们可以也去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所以他要我们给他的也是一个，我们要活出一个活祭，像一个活祭。十二章的一跟二节，就是第二节是不要跟这个世界的童话一样，我们需要活出一个全部是给我们，就是给我们的阿爸父，给我们的主，我们全部的生命。所以读到这边就觉得 OK， 如果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政府，我实习完的时候，所以如果你在美国读医，后来还有三四五年七年，你的科是什么？你的要实习几年？是几年？所以我的是四年，所以我第一次就是有第一次的薪水，就是我实习完的时候是真正的是第 you know 很多，我就。记得这个过程之中，就是很感谢主，因为有很多次，那个时候那最起初的那一时候，他说，如果你加一个，就是加一个零的话，这样子可以吗？后来他又说，如果那个数字你再加一个零可以吗？好，我说主好可以，然后后来再可以乘以二吗？就是我发觉我的生命在长的时候，就是愿意为主什么都做。我也发觉就是很奇妙，因为像爸爸讲的，对不起，刚刚他说是30万全部在美国读医。所以别人有贷款啊，别人有这个，我自己也没有，因为我知道我爸爸的主也是我的主，因为我也接受主是我的救主，所以我不需要想这个钱的问题。真的，真的，我觉得很奇妙哦，因为我就是主要我这样子慷慨的给。还有一次就是现在我的薪水很高，还有一次就是这一次在也是一个这一年的讲习会，在以色列的讲习会。我听得很清楚，这个讲习会是很特别哦，是为殉道，如果你愿意为主殉道的话的讲习会，就是不是只是起初的就是了，就是我们要成长到一个地步，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也愿意为他死嘛。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是如果觉得我们应该给主的是百分之百，那个时候主也问我，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有这个感动，就是主说你愿意给现在你的薪水比一个月多吗？就一笔钱就给，说如果是殉道者怎么可以说不呢？如果百分之百要给主，这也是可能我一年的，这也是我怎么讲， 我十分十一奉献多出来的，因为那个都已经是很怎么讲很 regular 很 regular 就会这样子做，所以我就是觉得主他要求的拼命不是那么高，因为我知道他 还给我的真的是我满满满的自由，满满满的福分拿而来的，是主从主来的，就是真的因为主要我这样子慷慨的给，可能很多我的朋友会觉得你好奇怪哦，你为什么会要这样子，或有的基督徒也会这样子说，哦，你可以礼拜天去教堂，可是一到六你做你自己的事情，或你可以早上两分钟跟主在一起，或五分钟或一个小时，可是全部的时间也是你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真的爱主，想要像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活出来这个生命的话，不是不是主说他也要我们十分之一十分之一的时候不要埋怨，或阴长快乐，可是不是阴长，是十分之一快乐，十分之一的喜乐，十分不是啊，他要我们全部的心。我们如果爱他的话，要给全部的心，也这也不是要逼迫。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十分之一的要奉献，不是要逼别人去做，因为我知道，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主会住在你内，他会自己会跟你讲。所以我不要有人从这边走，有控告。有控告，可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主，因为我知道我的主是这么怜悯，这么patient， 这么等候我可以活出他要我做的，所以他也是慢慢的、慢慢的跟我讲。所以我看到这个过程，可能是从差不多2015年开始，就是从我十一奉献多出来的是从那个，就是加一个零的那一个时候，是2015年来的开始的，或2016年。所以我可以知道，就是看主他带领我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走，是他带领我，他没有要求我做不到的。他没有立刻说好你现在就你半年的收入给我，因为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做不到。我可以看到就是主带领我的方法真的是很怜悯，真的是有很多爱情，感谢赞美主。所以我就是也知道也不是只是钱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全部的生命，全部的生命。有的时候主跟我们讲，就是我们跟主在一起，在读经在祈祷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话，对不对？可能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就是知道是主，因为不是出于我的想法。所以他有跟我讲过，就是有一次我有就是也是这一年的经验，我以前就是很喜欢旅游，就是很不是为主而活的时候，就是活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就是哪里都会去，自己去啊，什么没关系，我去过很多地方是自己去。可是一碰到真正的碰到主，就是差不多十年前，我真正的把我的全部的生命是奉给主来而用，就是十年前。十年前的时候，就是九月、十月2013年。感谢赞美主，都已经有十年的过程。可是我可以看到，就像圣咏119篇有说，我们在他的光明，我们可以把光明看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你的光没有很强的话，觉得哦，我的衣服是白的嘛，你再去更强的光，就看到好多黑点。所以我们就是认识主，更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见我们自己的罪在哪里。或我们以为是我2013年我真的跟主有这个盟约，说主我为你而活，我为你而死，真正的我那个时候的想法，那个时候的体验，那个时候的understanding 的智慧，那个时候我可以给的我都给了。可是现在也发觉有的时候跟主走的时候，就是发觉诶，我以为我都已经百分之百给了，可是还有地方还没有给。可是这是主的怜悯，这是主的怜悯，因为他不愿意我们不是全心爱他， 所以我记得这一次我们在我们的教堂就是有个很特别的40天的禁食祈祷，每一天都在教堂一起祈祷为主的国来临，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记得第39天那个时候，就是这是四月底跟五月的事情。我记得就是5月25号，因为5月28号的那个时候，我就是都已经要去以色列去参加这个殉道的殉道者的讲习会。我28走的原因是我都已经自己觉得我要去怎么讲潜水。Scuba dive， 怎么讲？好像是水肺潜水啊，什么 潜水。所以我很喜欢，这是一个我很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记得那一天5月25号，我在这边我在祈祷，因为我们的就是主仆就带我们说，你有没有你在心里没有是奉给主的？有没有你还要再抓着要自己要拿的这个？所以我就是觉得 OK， 很多东西我都已经给他，很多我的生命我觉得不是像我以为我的生命会这样子。如果是我来选的话，我这个时候可能都已经结婚了，可能都已经有小孩了，可是这不是主的旨意。所以如果真的是我来想，会真的不一样。所以这些东西我都已经给主了，可是这个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会是很大的事情。可是我发觉这个时就是这个过程中，这些事情虽然是大，还是一个后来的事。所以我觉得5月25号我要去以色列去一个礼拜，是自己去，爸爸妈妈也去，我姐姐跟我的外甥我的外甥女也去了，所以我姐夫也去了。所以我去以前去5天6天去的是因为我想要去潜水。我都已经排好了，我很高兴都排好了。所以我到那一个时代就是要5月25号都已经要去以色列，就是很高兴。我们是这是5月24号，因为5月25号是我们禁食祈祷的完整。那个时候我就是记得很清，就是主就像那个那么清楚，像主说可以加一个零那么清楚。他说：“你愿意给我你的计划吗？你全部的计划？”我说：“当然愿意。”你愿意给我你去旅游的计划吗？当然愿意。你愿意给我你的潜水计划吗？我说：“我都已经觉得哦，我这个就是主就让我知道我的心哪个地方真的没有给他。我去的时候真的我说 OK， 那个时候5月24号不是主说我不能潜水，他就说你愿意给我吗？所以我还在想 OK， 我可以去，我就等，可能主还会怜悯我让我去一天，因为我是喜欢到一个程度，我是可能五天可以一天三次，就是15次潜水。所以我就是说 OK， 我等，我说 OK 主，我等你，我愿意给你，我还是你是怜悯的主，你还会给我一个机会。到此就是到礼拜四晚上，我是礼拜六早晨走，所以礼拜五是最后一个机会，所以到礼拜四我还没有潜水。所以我就是在那边说，主，我来这边干嘛？我就是看出来我自己的不义的生命。感谢主，他让我们看见不是因为他要控告我们，是他要我们认罪悔改。所以我说好，主，我认识我做这个决定来这边潜水，我没有问你，对不起，我没有问你，所以我全部给你，我就真的平安了。因为我是礼拜一到的，我礼拜二到的，二三四都在挣扎，因为我也想潜水。礼拜五给他的时候，我说好主，今天你要给我你的计划，全部100%我要做你的计划。那个时候有一个在我的住的地方，我的hostel 住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姐妹，她是从英国来的，可是她是犹太人，她不认识耶稣。很奇妙哦，那一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也没有很想要跟她过什么时间，因为他说出来的话会用脏话啊，会就是我觉得我跟他不合。可是我就是那天礼拜五起来，他说你要跟我去beach 吗？你要跟我去那边吗？我就说 OK， 所以主问主说，说 OK， 所以那一天我可以跟他传福音，是全天我们在一起，他可以看到我的生命，我可以跟他传福音，我就觉得真的主，你给我的更好。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像马窦福音第六章写的，就是我们要先寻求阿爸父的国。如果我们先寻求阿爸父的国，我们是要更要更多弟兄姐妹嘛？我们不要去在那边，可是我的外孙女没有在那边，或我的朋友不在。我们需要，因为我们爱主，我们真的是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主耶稣。我们要跟，我要传福音嘛。所以我就是觉得，真的主的作为样样都好，样样都好。感谢赞美主，把荣耀都归于主。把时间还给苏爸爸。
我们再一次鼓掌爱琳姐妹的见证。天主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对我们的爱会让我们的生命会改变。他知道我们在起初，因为我们亲近他，他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罪，连世人都认为的罪，有时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让我们知道了，就是那些罪抓住我们，让我们活得不好，我们悔改认罪，他的宝血洗净，继续他让我们能够亲近他，因为他是圣洁的主，对亲近他的人必须尊他为圣。让我们打开圣咏36篇第10节，借着你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借着你的光明，这第一个光明就是天主是光，在他内没有一点转动的阴影，他是光，借着他的光明能够把光明看见。第二个光明就是事实的真相，我们就看见了，原来我们是有罪的，而如今我们进一步看见了，就是我们的生命有很多是自己做主不交给他的己，要背着十字架致死，他让我们看到的肉性，为他而舍弃自己性命的就会获得性命，若不愿意交给他，为了自己而把持不舍拒绝他的，就会丧失生命。这是主耶稣基督召叫我们进入成熟跟成全，借着他的光明，我们能够把光明看见，就看见我们生命中以前看不到的，他让我们看见，就是邀请我们得胜这一个部分，得胜这个部分，让我们的生命中这一切的阴暗被他改变，因为他是世界的光，他召叫我们成为世界的光，是要在光中行走，在光中生活，借着他的光明把光明看见。每一次看到他赐给我们的光，说实在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回应的，我们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我们的天性血和肉是不能够承受他的国，他的国圣洁的光让我们看到了，是一个极大爱的邀请，就是把我们从自己释放出来，进到他做主为王的。因为哥罗森书说，主耶稣要在一切之上掌权，在所有一切的受造物，在一切这至高的掌权的，就是他的宝座是至高的，他在一切之上掌管一切。那么他在我们的心中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 你有很多很多主赐下的远超乎我们想象的丰盛，这些丰盛就是圣经里面圣徒们他们如何活的，如何活的丰盛，他也要我们这样活，他要让我们进到了一个更大的丰盛里。希伯来书也说他是圣洁的主，他是吞噬人的烈火，人若不洁就不能见到他的容面，不能看见他。你想看见他吗？那么就要成为心里洁净的人，就能看见天主。这个洁净不是自以为是的洁净，自以为是的或许你比别人确实好，但是变成你的骄傲，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阻挡黑暗，就是要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全部交给他，全部交给他，全部交给他，全部交给他的人才会是安心，一点点不交给他的人就会坎坷不安。就是这一点，他会直到那里，他会直到那里，他会直到那里，连他给你的恩宠他也要你在他的旨意中承受他的恩宠。他赐给亚伯郎以撒格就是恩宠所生的，不是按照肉性，是他给的一切的祝福都在这一个儿子身上，因为以撒格是耶稣基督的预像，这一个儿子是单数的上。亚伯郎就把一切都给了以撒格，那是他心中最爱的，这是他年老不能生育的时刻而生的，就是天主生的。他爱以撒格到一个地步，主就指着以撒格说把他放在祭台上献给我。亚伯郎没有讲什么话，没有说你的应许就在以撒格的身上，这是真的，那么他死了你的应许不就落空吗？我为了帮助你不会失信，我怎么可以让他死呢？你有很多的理由，可是亚伯郎什么话都没有讲，因为他相信天主是可以使死人复活的主。以撒格成为全燔祭，他知道就是在他的眼前就这样的过去了，可是天主是使死人复活的天主，他信，他就交托，这一个信是完全的，所以他是信德之父，他是完全的，就是他这样的愿意显示出来，他多么愿意听到了天主的呼召，清晨就立刻带着以撒格到天主指定的摩利亚山上。在走路的时候，以撒格是自己背着柴，就是预象着耶稣基督是背着这一个祭坛十字架。以撒格问阿爸，阿爸这里有柴有祭坛，哪里是献祭的全燔祭的羔羊呢？他这样问，亚伯郎很难回答的，很难回答的。他说上主自会照顾全燔祭的羔羊，你没有办法，你不知道，他会照顾，他会照顾，他真的会照顾。最后亚伯郎真的把以撒格摆在祭台上，你知道以撒格是十多岁的青年人，亚伯郎是100岁的老人家，他怎么可以把一个年轻人绑到祭台上？是以撒格心甘情愿的。以撒格看着他的爸爸做这一切的事，不明白这是多么大的心灵的伤害。我们想怎么可能，就是天主会带我们进到一个地步认识他是谁。当亚伯郎愿意死举刀要宰杀以撒格的时刻，以撒格是看着他 不明白，可是以撒格愿意，亚巴郎也愿意，就是主耶稣愿意舍命，阿爸父愿意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就在这时，天上有声音说，不要杀害这孩子，现在我知道你真是愿意承行我的旨意。而亚巴郎也没有说，这是你要我的工作，我一定要把它做完，等我完成这个事情再来回答你。意思就是随时让他带着我们走每一步路，随时愿意他掌管我们的每一步。当他停手，他就看到了有一只公羊 Ram， 就是藏在树丛中，他的脚藏在那里，他就取了那只羊成为全房祭。他讲一句话，在山上上主必会照料，就是当我们愿意登上高山，有属灵的高度，他会照料一切。耶和华以勒是和合本的翻译，意思就是在天主的山上，他自会照料一切，他是照料我们的，他照料着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他真的照料我们，让我们满心欢喜。他照料，他知道这一个年老的亚巴郎失掉孩子的伤痛，他知不知道？知道。他没有让亚巴郎承受这个伤痛，可是他亲自承受了这个伤痛，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主死的地方就是摩利亚山上各个他各个达的十字架，那个地方就是亚巴郎献祭的地方。人没有做的，他要人做的，人愿意做的，他没有取走以撒格，但是他却把他自己的儿子给我们。他是如何的把一切给我们，那么他会带领我们走到一个地步，把一切给他，所有的都给他，借着他的光明就能把光明看见。他是真光，普照每人的真光，他的光已经在照我们了，他的光是圣洁的光，要净化我们见到光明，而且成为世界的光，成为主说的你们要像天上的父一样的成全，你们要像天上的父一样的慈悲。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话就是光，借着你的光明就能把光明看见。你的话带着你圣洁的光照亮我们的心思念虑，也把我们心中各个黑暗的角落都被你的真光所照亮，让我们借着你的光，借着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我们是多么多么需要你的救恩，多么多么需要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爱你就是要遵行你的诫命，你要我们做的，我们为爱你，求你赐给我们能力来按照你的旨意承行你的旨意，完成你的重章。主耶稣，你来到世上，正如经上所记载的，看我已来到就是为了承行父的旨意，完成父的召教。主耶稣，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请看我们都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遵行你的诫命，完成你的召教，荣耀你的名。求你加添我们力量，求你加添我们力量，你给的样样都好，我们都要，你要我们给的，我们都带着感恩的心交在你的掌管中，为爱而献给你。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天主祝福我们每一位。